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拒绝成立一个紧急政府，协助回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扩张行动。马利基星期三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指出，这样做违反宪法，也违背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伊拉克领导人说，他们将在7月1号的最后期限前开始组建选后政府。在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约一次会议上对记者说，美国感兴趣的是谁在领导伊拉克，但是不干预巴格达组建新政府。克里和奥巴马总统一直敦促伊拉克建立一个包含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族裔的政府。马利基的什叶派领导的政府被批评无视少数族裔，并造成宗派紧张。马利基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呼吁团结。奥巴马政府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缓解乌克兰危机，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是白宫说，美国在敦促欧洲和美国制造商一致支持制裁，因此推迟了执行这些制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三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武装人员和军用设备越界进入乌克兰，新制裁将针对俄国的银行、能源和国防部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领导人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辞证明他全力致力于东乌克兰的和平，但是美国及其盟国还没有准备好对莫斯科实行新的制裁。尼日利亚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9人死亡，52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不过人们怀疑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最初的报道说，首都阿布贾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炸死21人。在炸弹爆炸之际，购物者正准备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尼日利亚对阿根廷的比赛。警方说，到处都是烧毁的汽车、人体残骸和血泊。一人被逮捕。一些目击者说，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扔出了炸弹。星期三晚间，黎巴嫩保安部队逼近一名男子之际，他引爆炸弹炸死自己。这名男子显然计划对贝鲁特的一家酒店实行自杀炸弹袭击。保安部队逮捕了第二名爆炸手嫌疑人，还有10人受伤。爆炸事件是在保安部队突袭迪克雷酒店时发生的，这是黎巴嫩不到一周时间里发生的第3次爆炸。星期二早些时候，一名汽车爆炸手嫌疑人在黎巴嫩首都南部一家咖啡馆附近发动袭击，引爆炸弹炸死他本人，炸伤数人。今年早期，美国经济缩水幅度大于人们的预测。美国商务部星期三的报告说，今年头3个月，美国经济收缩的年率是2.9%，这比早先人们的预测要糟得多，这是5年来最糟的经济增长数字。美国官员在获得新的、更全面的数据后，按例要修正增长预测。经济学家把经济收缩归因于不同寻常的严冬天气，许多人预测问题是暂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菲尔曼说，4月和5月的数据显示，经济不久会恢复增长。一位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党内决选中险胜他的查党对手。党内决选在今年底的参议院竞选之前举行。2周前，国会众议院一名共和党领袖输给了一名更为保守的查党候选人。这名重量级共和党人如此失去一席，引起人们对极端保守派有可能接掌共和党的担忧。来自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科汉联邦参议员在星期二的决选中宣布战胜州参议员麦克丹尼尔。麦克丹尼尔在6月3日的初选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却没有获得避免决选所需要的一半多数。科汉在决选中采取了不寻常的举措，他呼吁民主党选民支持他。没有在该州民主党初选中投过票的民主党选民有资格在共和党决选中投票。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秦永明，现在为您介绍伊拉克总理拒绝组建紧急政府，北约批评俄罗斯没有遵守有关乌克兰的承诺，越南指责中国船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挑衅，华盛顿以刘晓波命名的街道是否能成为现实，节目当中我们有相关报道。另外，白宫促进对同性恋权益的保护，还有就是海峡两岸的相关消息，欢迎您到时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伊拉克方面的消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拒绝成立一个紧急政府，协助回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扩张行动。马利基星期三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指出，这样做违反宪法，也违背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说，伊拉克领导人向他保证会在7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开始组建一个选举后的政府。克里和奥巴马总统一直敦促伊拉克建立一个包含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族裔的政府。马利基的什叶派领导的政府被批评无视少数族裔，并造成宗派紧张关系。马利基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呼吁团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最近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地区占领了多个城镇。在美国派数百名军人协助应对伊拉克危机之际，奥巴马政府面临的难题是，这次任务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扩大成为再次全面卷入伊拉克的事务。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逊尼派反政府武装控制越来越多的伊拉克城镇，现在的问题是派遣300名军事顾问前往伊拉克，人数是否太少，时间是否太晚。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委派克里国务卿前往伊拉克，推动通过团结抗击伊斯兰反叛武装来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部队的任务是为伊拉克政府平息反叛活动提供所需要的支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美国政府相信伊拉克政治领导人有时间做出必要的抉择，团结整个国家应对他们面对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
除了随时可以作战的军事顾问，奥巴马总统还命令275名军人保护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其他利益。美国军事顾问的工作是评估受到开小差和士气低落困扰的伊拉克军队的能力。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史教授泽里泽认为，美国政府可能难以把美军人数控制在一个低水平。
你派了300人去那里，如果他们建议说需要更多的人，总统很难不理会他派去评估应采取什么行动的这些人的建议。
泽里泽说，过去的冲突，例如越战和韩战，都证明最初的小规模部署如何成为大得多的行动的切入口。
每次都是任务越来越大，参与程度也相应的越来越高，很难控制这种局面。
在伊拉克形势越来越危急，而美国在那里也有重大利益，限制参与程度可能是更大的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他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尊重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国际承诺。他表示，北约外长星期三开会讨论如何加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拉斯穆森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说，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的北约外长们将审议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俄罗斯如果不按照要求帮助结束乌克兰境内的暴力冲突，就可能面对北约国家更严厉的制裁。俄罗斯议会上院星期三应普京星期二提出的要求，投票同意撤销授权总统向乌克兰出兵的决定。 接下来继续是和俄罗斯相关的话题。俄罗斯最近再次向到访的中国军方代表团展示了苏-35战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同中国接近和目前的国际政治气氛将促使两国最终完成这笔战机交易。但俄罗斯国内仍然有声音反对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一个星期前在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空军基地再次向中国买主展示了苏-35战机的飞行性能。一名俄罗斯试飞员驾驶苏-35战机总共完成了两次飞行表演。观看表演的中国军方代表团对苏-35战机的性能感到满意。这次飞行表演是为两国签订苏-35战机合同做准备。中国初步计划采购24架苏-35战机。中国专家详细了解了苏-35的特点，特别是使用方面的情况。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专家们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具体，涉及所有的方面。俄罗斯一年前同样在库宾卡空军基地向中国军事代表团展示了苏-35战机的飞行性能。两国技术专家当时讨论了战机的技术细节问题。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认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买主做飞行表演，让买方了解他们将购买的战机的性能，这是国际军火交易领域中通用的做法。他说，俄罗斯同印度签订几笔大型的战机交易时，也按照相同的方式为印度军方做了许多飞行表演。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同印度的战机交易也是遵循同样的方式。当俄罗斯同印度准备苏-30战机、苏-30 MKI 型战机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合同时，印度的军事代表团同样来俄罗斯访问，俄罗斯为他们做了包括第五代战机在内的许多飞行表演。在库宾卡基地观看苏-35战机表演的中国军方代表团由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率领，其他的成员包括了中国军队的海军副司令、空军副司令以及广州军区副司令。在访俄期间，张又侠还同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讨论了苏-35战机合同之外的其他一些军火交易项目。俄罗斯同中国的军火交易在经历了几年前的低潮之后，目前又再次活跃并有扩大的趋势。两国正在讨论的其他一些主要军火交易包括 S-400 防空导弹以及潜艇项目等。分析人士说，普京五月份的访华除了能源项目之外，同样也对两国的军火交易起到了推动作用。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更接近中国，双方过去的一些悬而未决的军火交易项目或是在谈判中遇到障碍的项目都将因为目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更容易签订合同。军备专家皮亚图什金说，苏-35是苏-27战机的深度改进型，是俄罗斯目前所生产的最先进的战机。他说，皮亚图什金说，类似苏-35战机合同这样的交易都由最高层来决定，所以现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更加接近中国只会更促进俄罗斯同中国达成交易，现在将更容易完成这笔交易。但俄罗斯国内针对苏-35战机交易至今有反对声音。反对者认为，向中国出售这样先进的战机，一方面会威胁到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再次仿制战机，同样将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俄军退役上将、前战略火箭军参谋长，目前是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叶欣，最近在莫斯科的一次研讨会上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苏-35的基础上开发出更新式的可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但主张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的人士反驳说，中国使用苏-35战机将主要对付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并在南中国海、台湾问题和与日本的争执中显示实力，这样可使中国不把注意力对准俄罗斯。皮亚图什金认为，俄罗斯过去确实非常担心仿制问题，但现在看来 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俄罗斯感到在这笔交易中知识产权能得到保护，因此这个方面的担心已经越来越少。军备专家马基延科认为，中国当年仿制苏联时代开发的苏-27战机时，曾经得到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技术帮助，但非常复杂的苏-35战机全部由俄罗斯自主开发，因此他认为中国将很难对此仿制。其他的俄罗斯专家也不担心中国会仿制在不久的将来会过时的武器。开发苏-35战机的苏霍伊集团总裁伯格相说，仿制4年5年前开发出来的苏-35不是发展新式战机的有效手段，无论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对此非常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关注利比亚。利比亚星期三举行议会选举，试图结束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推翻以来的国内持续动乱的局面。1600名候选人将竞争议会200个席位，其中32席是给女议员的。新议会将取代2012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很多人把利比亚局势动乱归咎于现议会，这包括利比亚上个月在选举总理问题上发生争执。大约150万选民有资格参加投票，但在东部地区不断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人可能难以前往投票站。2011年，帮助推翻卡扎菲的民兵滞留在利比亚，他们控制着一些地方，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港口，这影响到利比亚的石油出口。下面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从开罗发来报道，介绍这次选举的情况。
参加星期三议会选举投票的利比亚人预计不会很多，只有1/4的人口登记参加选举。许多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发生暴力袭击而不去投票。中央政府紧紧控制着首都的黎波里，以致安保措施十分薄弱。联合国官员伊斯梅尔·沃尔德·谢赫表示，联合国正努力协助投票选举正常进行。
目前仍然存在着政治和安全障碍，我们的工作也面临这些困难，前面的路并不好走，因此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的授权继续提供支持。
终于，便捷将军哈里发·哈夫塔的军事力量几乎每天都在利比亚东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交战。常年受美国保护的哈夫塔承诺在选举期间停火，然而他们的对手民兵组织继续在全国制造动荡。这些民兵是在2011年起义期间由北约武装起来的。尽管如此，利比亚选举委员会主席仍然对投票顺利进行充满希望。
他们将安排好在班加西的投票事宜，而在南部的选举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安全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到选举程序。
部分选民希望选举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愿真主保佑这次选举能按计划进行，我们希望在经历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后，我们能步入基础阶段，人们可以向前迈进，国家可以从此稳定下来，因为大家已经厌倦了目前的状态。
观察人士则谨慎表示，在这次不以党派背景为依据的选举之后，点票和组成政府可能仍需要一些时间。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交战的哪一方会承认选举结果，甚至会不会有任何一方承认这个结果。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面。6月26号，中国首次将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演习，演习正值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领海纠纷日益紧张之际。美国专家说，军演是中国展示军力，成为区域海军力量的一个好机会。不过中国的参与也会受到限制，因为美国早已有法律限制美军与中国军方的深度接触。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9号由中国海军四艘舰船组成的编队分别从三亚和舟山军港起航，赴美国夏威夷参加6月26号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中国参与演习正值中国与其亚洲的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日益紧张之际，中国和越南的船只多次在有争议的水域发生冲撞，菲律宾为岛屿之争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在空中日本与中国的飞机擦肩而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批评中国的行为破坏了区域稳定。中国过去常常因为外交上的不满而中断与美国的军事接触，但是这一次北京却决定参加环太军演。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理查德·克罗宁说，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可能有助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互信机制，虽然不一定会缓解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RIMPAC is a good idea, a good occasion for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 all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好机会，让美国、其他国家以及中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操作。这不是战争演习，不会有泄露战略战术的情况发生。我个人认为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缓解部分紧张局势，但是除非他们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否则我不认为会对现状有什么改变。
But unless they change China's behavior, then it's something to say, well, it's probably a good thing to do, but it doesn't really change anything.
弗朗茨·史蒂芬·盖迪是纽约东西方研究院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他也认为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对缓解区域紧张局势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中国展示自己是区域海军力量的重要机会。
China is sending a clear signal.
我想中国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区域海军力量严肃对待。如果不是超过印度和俄罗斯海军，起码也应该和他们平起平坐。另外，他们也想展示中国海军在能力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当然，他们有兴趣合作，而不是对抗。
中国这次派出了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以及和平方舟医院船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据悉，这些都是中国的精锐战舰，虽然并不是最顶级的战舰。2013年12月，美中舰艇在南中国海近距离相遇，几乎相撞。盖迪说，通过环太平洋军演的机会，两国希望能更好地合作，避免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他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试图平息中国所认为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包围，以及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演习期间，中国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潜水等七个科目的演习，但是不参加包括反潜、反舰、防空等核心项目的演习。另外，据报道，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没有一起训练的计划。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雷说，中国只能参加外围项目的训练是美国法律所规定的。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o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governed by the 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美国与中国的军事交流是以国会制定的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为指导的。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军方、美国国防部不可以参与提高中国军事能力的任何活动。法案适用于技术、军事操作以及专业知识。
Military practices and expertise.
但是艾小雷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限制，因为美中关系除了合作之外还有竞争，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他说，这项法案产生的背景是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他说，即便是这样，美中双方还是有兴趣发展有效的积极的军方关系。这次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正是体现了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兴趣。他说，奥巴马政府5月份通过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人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也是不想影响两国的军事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越南渔业资源监测部星期二报告说， 守护中国981钻井平台的中国船只过去几天来不断采取挑衅行动，用水炮攻击越南船只。越南方面说，星期二981钻井平台周围的各种中国船只多达108艘，但总数比星期一有所减少。越南青年报记者从现场报道说，星期二一整天中国船只一直在钻井平台周围活动，并随时准备撞击或向越南船只发射水炮，双方船只一度只相隔十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表示，是越方组织现场船只冲撞中方作业警戒区，其中一艘拖船主动冲向中方公务船，造成中方船只受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星期三中午抵达台湾，展开历史性的访问。当天下午2点半，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桃园诺富特饭店进行第二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今年2月，张志军和王玉琪曾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湾桃园的报道。
王玉琪在会前致辞时表示，张志军是第一位踏上台湾土地的国台办主任，今日回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希望大陆方面理解台湾民主宪政体制与政治生态，尤其在社会脉动中，有关公民意识与公民运动的发展，台湾民众基于寻找出路而对扩展对外经贸的期待。王玉琪说，不可讳言的是，两岸事务在他从南京回来的四个月中发生了不少事情。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走向，台湾民众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相当共识。台湾的政治立场，陆委会也明确表达。王玉琪表示，这次张志军访台会接触到台湾基层民众与人民直接对话，亲身体验台湾多元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他相信张志军会逐渐认识到台湾人民生活方式与珍惜的价值。他期待张志军能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张志军在会前致辞时说，他作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国台办主任，和王玉琪在半年内完成两岸主管两岸事务部门负责人互访，并建立沟通机制，在过去很难想象。他说，希望两岸坚持正确方向，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发展势头，营造良好环境。希望两岸各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丰富交流内涵，完善制度建设。张志军表示，希望两岸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和年轻一代，加强沟通往来，增进理解和互信，促进心灵契合，增强发展动力。张志军说，两岸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两岸关系向前迈进，必然会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遇到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过去也存在，过去遇到的挑战和难题丝毫不比今天遇到的少，但是两岸共同努力，一起前行，不断克服种种难题中，把两岸关系推向前进。他说，深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共同选择的正确道路，最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最符合民族的整体利益。会场外聚集了数百名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民众，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林飞帆和陈维挺等人发起了人民举红牌拒绝王章会的抗议活动。另外还有法轮功学员和在大陆投资受害的台商团体也到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湾桃园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公民团体岛国前进计划派遣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陈维挺赴香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并参与华人民主书院的台港社运交流活动。不过陈维挺星期二在港府网站上申请签证遭拒。 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入境处针对陈维霆申请签证被拒表示不评论个案，称在处理入境时都依据法律和既定的政策，考虑访客是否符合一般入境的规定。在中国大陆方面，中国维权人士和网友近日响应南方街头运动发起人之一的王爱忠的妻子的呼吁，要求广州当局释放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刑拘的王爱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六四25周年前夕，38岁的南方街头运动活跃人士王爱忠，5月29号被广州市天河区警方刑拘，目前已经将近一个月。自王爱忠被刑拘以后，独自一个人抚养3个多月大女儿的妻子王鹤楠，每天在微博上呼唤丈夫王爱忠回家，并且勇敢地上街举牌。王鹤楠24号晚披露，在王爱忠被非法拘留的这些日子里，经历了国宝搜家，几次骚扰让我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与不安中，一直都是母乳喂宝宝，现在导致奶水不足，每次冲奶粉给宝宝喝，他都是特别抗拒，看着他可怜的样子，我心疼的直落眼泪。近日来，包括胡佳在内的各地维权人士和网友穿上印有王爱忠头像的文化衫，打出声援王爱忠的标语，以各种方式呼吁当局释放王爱忠。王爱忠多年以前开始在广东参与同城聚会、公园集会等公民活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以后，开始从事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经常被传唤喝茶。今年六四前成为当局打压的所谓重点人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北大教授贺卫方反击社科院中纪委的官员批社科院讲话的歪理，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纪委派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近日有关社科院意识形态存在4大问题被境外势力渗透的讲话，引发外界质疑中纪委向左转和插手学术管控。中国感言的公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首先公开反驳张英伟的观点。张英伟引发社会震惊的严厉指控包括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雾，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贺卫方教授6月23号深夜开始发表微博，逐条提出质疑。贺卫方说，一，辨别是否学术隐身衣依赖学术功力，张并非学人，如何判断出？二，什么叫跨国界歪理？某些人利用互联网跨国界的宣扬极左思潮，否定改革开放，为文革张目，公开否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难道张组长指的是这类歪理吗？贺卫方接着说，三，既然说不法，你总要告诉我们你依据的是哪项法律？不法的勾连活动，请教怎么才是合法勾连。贺卫方接着写道，四，放着党内愈发严重的腐败不管，纪检官员侵夺国安专属事项，怪。贺卫方教授针锋相对的回应引发网友赞扬，也导致毛左的围攻。不过也有许多网友担忧，在当局全面打击公民运动、宪政派、维权律师等自由派人士之际，贺卫方教授的反击可能会让他遭到整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来看看2010年因为报道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校园飙车事件而走红的前成都商报记者殷玉生，6月21号被警察带走，据信是因为参与了今年2月在河南滑县举行的攻击赵子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相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在《成都商报》与殷玉生共事的好友、前《山西晚报》调查记者李建军，6月23日凌晨在微博上发布一张某人一手被铐住的照片，并写道：“这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世的哥们儿殷玉生被捕前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在被捕的这一刻，他仍表现出一个多年调查记者生涯养成的专业和机智、沉着。”因去年6月举报前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而被迫滞留香港的李建军，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证实，经验丰富的殷玉生一定是在左手同椅子铐住的情况下，用手机偷拍，然后上传微博向外界发出消息。李建军表示，估计殷玉生应该可能被刑拘，但目前包括委托律师在内的外界无法得知具体情况。今年2月2日，居住在河南郑州的原广州六四学生领袖陈蔚和于世文夫妇与来自中国各地的30位民间人士，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举行了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而当时公安人员只是在现场监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今年5月下旬，陈蔚和于世文突然失踪，后证实是被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而其他一些参与公祭活动的人士，如维权律师常波阳和姬来松，以及前新华社下属一杂志的特约记者石玉等多人也先后被抓，至今未放，显然是秋后算账。李建军表示，中国民间人士选择祭奠一下他们喜欢的前中共总书记，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论以何种名义抓捕他们都是非常荒唐的。他说，
我总觉得他抓无论什么理由抓捕这个事情都很荒唐，你知道吧？就一些人在一起纪念一下党的总书记，这有什么错吗？总书记是你共产党的总书记，人家作为老百姓，我不能选总书记，我还不能选择我自己喜欢哪个总书记吗？这就上升到敌我矛盾，你要抓人，这很荒谬的事情。
因目前还不清楚是具体哪个地方的警察对殷玉生实施的刑拘，因此无法联系警方询问，而目前也不清楚殷玉生家人的信息。据报道，曾在多家报刊担任过记者的殷玉生，在引发轰动的河北大学飙车案中，曾报道河北大学要求学生封口，引起中宣部的不满，向报社施压，报社把他转岗降薪，有意压他离职。后经双方协商，殷玉生于2010年11月被自愿离职。2013年，殷玉生开始筹款进行独立调查，成为独立调查记者，而他所做的第一篇调查新闻就是也曾引起轰动的财新网记者陈宝成在家乡山东平度抗拆迁案的始末。李建军表示，当局的肆意抓捕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有点回到了文革时代，但是这样的抓捕只会令政权越来越不稳定。他说，
明显他是一步接一步的嘛，你看去年以打击大卫为借口，然后开始抓这种记者呀，开始抓律师，下步估计还会抓一些那种公共知识分子，感觉就是你这是明显也不让人说话了，这一步一步就是。
李建军表示，曾任职成都商报国际国内新闻部的几个主力调查记者中，刘虎和殷玉生被捕，李建军本人和龙灿滞留海外。刘虎2013年10月被捕前是广州新快报的调查记者，曾发表博文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其正、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崔亚东和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等官员。龙灿曾发表陕西华南虎丑闻的深度报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后因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的真相调查，2011年强遭受到上级压力的报社开除，而李建军也因就龙灿被开除一事发表建议信而被辞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首都华盛顿，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条以中国异议人士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命名的街道呢？无论如何，这个提议目前已经在国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4号通过修正案，要求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街区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增加了华盛顿出现一条刘晓波街的可能性。修正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沃尔夫向其他的议员发出呼吁：
我恳求你们对这项修正案投支持票。
中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繁华区的国际广场，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是推动命名刘晓波街的议员之一。他说，以刘晓波命名这个街区有重要象征意义。
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官员每天开车上下班经过这里，都会路过这条街。他告诉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权斗士们，有人支持他们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
一批两党议员上个月就致函华盛顿市政府，要求街道改名。后来议员们发现这块地属于联邦政府，于是由沃尔夫议员在国务院与对外援助2015年拨款法案中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国务卿将这个街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大使馆的地址也将改为刘晓波广场1号。沃尔夫议员说，这样一来，将来每一封到使馆的邮件都会带着刘晓波的名字。中国政府对美国国会以刘晓波命名华盛顿街道的法案提出了严厉批评。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本星期，美国纪念1964年签署的民权法案50周年。1964年7月2号签署这个法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取缔了种族歧视，并结束了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过标志着美国历史中一个转折点的民权法案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民权示威演变成暴力。约翰·肯尼迪总统称，这种趋势是美国的一个道德危机。
This is not a sectional issue.
这不是教派问题，美国联邦的每个州、每个城市都存在因种族隔离和歧视而导致的困难，在很多城市产生引发了不满趋势，危及公共安全。
肯尼迪总统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会面，讨论结束示威。这次会面由肯尼迪的顾问哈里斯·沃福德安排。
King deliberately said.
马丁·路德·金审慎地说，这场非暴力直接行动能发挥的部分作用是制造了一种危机，让权势者无论在政府、公司或其他领域必须要倾听。
肯尼迪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做出了回答。
在我们国家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社区，黑人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却没有法律改变这种情况。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上街头。因此，我要求国会通过法案，给予所有的美国人在所有公共场所享受服务的权利。
民权法案取缔了在学校、工作场所以及餐厅等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法案遭到大部分来自南方白人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试图阻止法案的通过。沃福德说，正在进行的示威抗议以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为民权法案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I don't think it would necessarily have passed.
我认为，如果肯尼迪总统没有遇刺身亡，如果没有美国大多数人都表示的同情和理解，那么民权法案就不一定会获得通过。
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字后，民权法案开始生效。前国会议员戴伦斯说，这是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取得的最高成就。
The Civil Rights Act was
民权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真正的让政治进程顺从他们意志的时刻。
50年过去了，杰克·琼斯享受到反歧视法的好处。他生长在种族隔离的南部，机会被剥夺， 但他后来经营了一个全国性的小公司。
毫无疑问，民权法案改变了美国，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改变了黑人，也使我们国家更加美好。
民权活动人士说，1960年代，很多人参加了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抗议示威，是他们的努力使民权法案成为现实，成为种族正义的基石。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蒂塔·科斯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是在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仪式上被追授这项荣誉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送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11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他说，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之前，一名资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初选决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查党的对手。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举行的共和党初选决选中，参议员科克兰宣布击败了州议员麦克丹尼尔。在6月3号举行的首次初选当中，麦克丹尼尔的得票领先，但没有能够获得避免决选的50%的选票。麦克丹尼尔的支持者赞成削减政府开支和减税，而科克兰认为密西西比州要从联邦政府取得巨额资金用于救灾以及军人和农业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在白宫举行的全国同性恋权益者论坛会上说，保护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权益是美国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人权问题。他说，奥巴马总统特别指示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及项目促进对同性恋者权益的保护。他表示，有80个国家把同性恋列为犯罪，其中几个国家的同性恋者会面临死刑。 他特别批评了尼日利亚、乌干达、俄罗斯和文莱。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则消息，好莱坞的喜剧片会恶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么朝鲜说，如果这个片子油漆供应如期供应的话，朝鲜将视为战争行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朝鲜抨击即将上映的一部好莱坞喜剧片，该片描写的是有人企图暗杀朝鲜独裁统治者金正恩的故事。这部影片名叫《采访》，片中有塞斯·罗根和詹姆斯·弗兰科扮演的两名知名记者，在获准采访金正恩以后，被美国中情局雇用刺杀金正恩。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指责该影片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是损害朝鲜最高领导层尊严的可耻行动。该发言人还说，如果美国允许这个绝对不能容忍的喜剧片按计划在十月份上映，朝鲜就将视此为战争行动，并采取有力无情的对策。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评论，朝方经常就他们所认为的对朝鲜领导人的侮辱向美国和韩国发出威胁。总部设在日本的朝鲜美国和平中心的负责人，被视为平壤非官方发言人的金明哲说，这部影片显示美国政府和社会的绝望，但是他对英国电讯报说，金正恩可能会看这部电影。影片的主演之一塞斯·罗根在推特上说，他希望金正恩喜欢这部电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的消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虽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不断扩大的区域内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不会导致发生冲突。李显龙还呼吁日本翻过历史上二战的一页，与中国和韩国改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亚太地区在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他说，亚太其他国家过去十年来变得更加强大，贸易和人员流动增加，互动也更加频繁。随着互动的增加，也出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摩擦点。李显龙说，
Non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 to have a fight with China. In fact, China too.
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想跟中国打仗。事实上，中国也竭力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关系，他们有非常周到的综合性做法。但是领土和领海主权争议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十年来另一个因素改变了，那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了，这种情绪对政府的影响更大了。
李显龙说，日本和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声称在历史上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并认为这不在国际法管辖之内。他说，
I'm not a lawyer, so I presume there's some plausibility in that argument.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country which must survive,
我不是律师，但假设中国的说法会有些道理。但是从一个依赖于国际制度生存的国家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有大国也有小国，结果不能单靠力量来决定。我认为国际法在解决争端上必须发挥重大的影响。
李显龙建议中国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效法美国的榜样。他说，如果中国能够做到遵守国际法，就是取得了一个大的成就。他说，中国了解历史上靠力量崛起的强国，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大英帝国后来都没落了，中国试图避免同样的错误。李显龙认为，中国成功地改革了经济，但是还没有研究出如何进行他所说的社会管理。在维持社会和谐的同时，如何让民众参与和满意他们有更多发言权的要求。李显龙还呼吁日本像欧洲国家一样翻过七十多年前二战历史的这一页，他认为这应当是日本与韩国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方式。他说，
It's really a sovereign choice for the Japanese to make, but as a partner of the Japanese,
是否选择这么做是日本的主权，但是作为日本人的伙伴，我们希望日本好。 所以我们像美国副总统拜登一样，希望日本谨慎行事，设法发展与邻国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当然他们自己做不到，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需要有中国人和韩国人参与。但是假如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放下，一再重提慰安妇、侵略以及在战争中是否做了坏事等问题，我认为这个疼痛会没完没了。
李显龙说，他对华盛顿进行一周的访问，庆祝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签署十周年。他对通过谈判达成十二国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乐观。他说，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自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将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千人宴。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说，不远万里来帮助美国穷人，是为了践行雷锋精神，助人为乐，爱党敬业，并要以自己的善行榜样影响更多人来帮助穷人。他表示，他的高调行事让他备受压力，接到了很多威胁的电话。另外他表示很失望，没有能得到中国政府驻外机构的帮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陈光标在即将为千名流浪汉举行免费高级午餐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去帮助中国的穷人，却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请客撒钱。他表示，首先他是要回报美国富人过去对中国的捐助。
以前我们中国发生的灾难，美国的富人给我们中国也捐了不少钱。那么为什么美国发生了灾难，中国富人没有为美国的灾民捐钱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次他说，此举是为了发扬雷锋精神。
雷锋的精神，对吧，就是助人为乐，爱岗敬业，这个勇于奉献。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拒绝成立一个紧急政府，协助回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扩张行动。马利基星期三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指出，这样做违反宪法，也违背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伊拉克领导人说，他们将在7月1号的最后期限前开始组建选后政府。在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约一次会议上对记者说，美国感兴趣的是谁在领导伊拉克，但是不干预巴格达组建新政府。克里和奥巴马总统一直敦促伊拉克建立一个包含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族裔的政府。奥巴马政府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缓解乌克兰危机，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是白宫说，美国在敦促欧洲和美国制造商一致支持制裁，因此推迟了执行这些制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三说，如果莫斯科不制止武装人员和军用设备越界流入乌克兰，新制裁将针对俄国的银行、能源和国防部门。尼日利亚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9人死亡，52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不过人们怀疑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最初的报道说，首都阿布贾的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炸死21人。在炸弹爆炸之际，购物者正准备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尼日利亚对阿根廷的比赛。警方说，到处都是烧毁的汽车、人体残骸和血泊，一人被逮捕。一些目击者说，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扔出了炸弹。星期三晚间，黎巴嫩保安部队逼近一名男子之际，他引爆炸弹炸死自己。这名男子显然计划对贝鲁特的一座酒店实行自杀炸弹袭击。保安部队逮捕了第二名爆炸手嫌疑人，还有10人受伤。爆炸事件是在保安部队突袭迪克雷酒店时发生的。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各位晚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